所以修学佛啊，了解空义不是叫你什么都没有啊，就叫你做一行像一行，做得高高兴兴，随缘自在，把它当成你立誓练心，在境界中修智慧，修忍，修不发脾气，修去掉这个相对能所，在这里境界上历练啊。啊，他们不晓得啊，他们说啊，那个简居士他还在讲经呢、啊，啊，公讲什么经呢、啊？贪的不得了 哦，对不对？要可能要个壁橱都要不到、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跟你讲，佛法不是在向上看的，是心地的功夫啊，完全用的是心地的功夫啊，心地。所以佛法什么叫心地法门呢、啊？所以这个即是无念无意无着啊，所以并不是。什么都没有啊，它是活活泼泼，有体有用。只要你了解空，不再执着啦，对不对？那应用是你自信本来具足，所以六祖大师那五首偈子很重要啊。本来清净的嘛，本不可得嘛，本不生灭嘛。可是他要具足万法，又能生万法，圆融自在啊啊！所以佛法叫你直下承担这一念心。原无烦恼，本自清净，与诸佛如来一样具足一切智慧，相信你自己。但是为什么不能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相信？因为我们还会攀缘。所以有一居士来问我说，那我现在就可以随顺我的作为了？我说不行，因为你现在习气很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随顺我们的习气。所以你自己想想看，你有没有贪嗔痴？你有没有计较分别？你内心还没有恶念，想东想西，计较别人呢？如果你有这些心，那你绝对不能任性，绝对不能称心。等到你真正知道这是空的，不可得，然后你起心动念想的都是，考虑到别人，想到处处想到别人，想到什么？这样的时候，等到你处处都这个样子了，那你可以无所，又知道空性，那你可以活活泼泼了，或者你一定要关照。所以你看，修行人真的要常见己过啊，哈，常见己过，在这个境界中这样来对峙啊。心里在想什么，一定要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所以我们在学佛，在初期上，虽然这个理论很高，但是在我们初学的这个阶段中，你一定要看清楚你的念头，时时刻刻要注意他在想些什么。啊，我再举了个例子，啊，我常常把我的漏气布。漏气波了，对不对？台湾话叫做漏气波，国语是不是叫漏气布？对不对？说出来给大家做参考，对不对？最近房子不好卖啊，我的那个我们公司在那个四排有个房子，那个第一楼啊是做停车场啊，一楼是做九部停车，盖了九个房子，一个人一部。结果呢，二楼。声音比较大，因为一楼在停车嘛，声音比较大。我就想这二楼啊可能不太好卖，所以我就跟我们那个公务的经理大家的研究怎么来改善，用什么方法把它改善到声音让它尽量没缩小，尽量缩小啊，来改善，在正研究一套很妥善的方法。就还在研究这个过程中，那个销售的小姐突然跟我讲了，说简先生，那个二楼卖掉了，已经收了多少定金了，晚上就要签约了。你知道我第一个念头想什么？你猜。哎呦，我都没做他功夫啊，对不对？我就不必做那么功夫了，我又不必做那么辛苦了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修行人就是我第一念想见，我第二念就看到了，我绝不是跟你们打妄语的。我第二念说，哎，我怎么动这种念头，应该人家给我们买了，我们马上要想到，哎，那现在我房子卖了，已经卖了二楼，那应该赶紧把它做好，赶紧把它修好，让住在这里的人不要吵，对不对？卖不掉还不用没有关系，既然卖掉就要赶紧把它做好，这就是正确的观念。所以修学佛法那个正见，了解这个苦集灭道，哈、啊，第二个是正思维，正思维这个就是正思维的一部分。所以正思维就是八万四千种智慧，就是你时时看到你这一念心，你在想什么。如果我刚才讲，哎，那既然你卖了，我不必做那么功夫了，甚至可以不必做了，啊，你不去想它，就真的这样做。很多人就这样哦。如果很多人这样，那就是正常的凡夫嘛，凡夫就是这样啊。既然卖了，他既然不怕吵，那就卖了就算了，何必再花一笔钱？但是学佛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就是在这点，马上觉得说，哎，那既然人家买了， 我们要赶快把二楼把它做好，把它隔音做好，让它不要吵，不要去影响别人的生活，这就是正确的观念。但是我们人的自然的习气就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念头都想到，哎，那这样很好，不必花那么大的脑筋。但是你一定要马上看到，或者很多人就是想了以后就真的照这样做，做了他也不觉得怎么样，他说本来应该都这样，社会都是这样啊。所以诸位，这就不是学佛的人了。我说那个林总干事他心比我好，我跟他讲二楼卖掉，他说哎，那这样那个停车场那个隔音要赶快做好，嘿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境界都比我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诸位啊，你要随时要看看我们自己想什么念头啊。所以古德常叫我们不怕念起，只怕劫持啊。当你念想到这个，你马上哎，这个是利益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考虑到别人了，你马上要端正过来，让你时时刻刻都像林总干事这样想到别人了。那你多想到别人的时候，100%，为什么？菩萨觉得是利他的，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活活泼泼任运自在啊。或者说像我这样啊，都不能任运了，都要时时看我的起心动念想什么，起心动念想什么，起心动念想什么，这样把这个无始劫的习气把它改正，把它改掉。所以为什么用慈悲心来做前导？这布施就修大慈悲心，所以大慈悲心才改掉你那种自私自利的习气，然后修清净平等，修清净平等加上个大慈悲心，你才可以根尘接触都转成菩提的。否则的话，你只有修清净平等，根尘那个尘境还是毒蛇啊。所以这个在楞严经那个佛陀就跟阿难讲啊，不就跟那个富罗那尊者是正阿罗汉啊，他就跟他讲说，我若暗执海印放光，就是我心念动的起心动念，那就是海印放光，诸佛如来智慧现，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。那个富罗那尊者已经证阿罗汉了，说你稍几心，你稍稍动一个心，尘劳先起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六尘可怕、啊、为什么？他没有经过这样去对治啊。所以一定要修行菩提心，要有三心，第一个就是大慈悲心，然后再清净平等。清净平等是出离啊，你只有这样出离啊，你没有办法把六尘转成实相啊。所以你一定要借着你的大慈悲心降心，注意自己，注意自己起心动念，到最后你起心动念都是善的了，没有问题了，没有障碍了。好了，那六尘对你来讲啊，就如同玩具一样，你才可以转六尘呢、啊，六尘才不会控制你啊。我们现在是被六尘控制了，但是借着你的菩提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降力量，降对治，在境界中对治，你才能够转境界啊。所以诸位，你要善利用你的工作环境、啊、善利用你处世待人接物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来看你在想什么，对治你，修清净，修不着相，修不堕在两边，不分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修一视平等啊，一视同仁啊，在境界上对治。那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讲了，六度是很需要的，我就不再重复了啊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无意无念无意无着啊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啊。说不起狂妄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观照，以一切法不起不舍，即是见性成佛道啊。那不起狂妄，这个狂什么？骄狂虚妄，狂就骄狂啊，做假了；妄就虚妄啊，做表面的啊，骄狂。希望自大，然后又很希望很虚假很虚伪啊，这虚伪是学佛的大障碍啊。所以本经一直强调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、啊、那众生为了保护自己，所以常常就是现很虚伪，但是内心高傲，外现虚伪，这是很糟糕的。所以六祖大师教导我们，不起狂妄，不要骄狂虚伪，装模作样，用真如性，以智慧观照。用真如性是什么？真如性是怎么样子呢？心平气和啊。真如是实相，实相是空寂的，空寂啊。所以你了解空寂的性，那心平气和，心安理得。所以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术语、啊、用真如性就是用一种 安详自在，极尽永安，心地清净平怀。你看真忏道师所说的一种平怀性，泯然而自尽，一种解人所没有对待的人所，解人所用真如性，平怀安详，没有造作，不虚伪，平等心、平常心、安详心，我要讲这个名词可以讲很多，因为那这个都是真如性所起作用的那种觉受，所以这个觉受非常多。但是呢，我们把它浓缩起来就是什么？常乐我净四德，常没有变异，心没有变化，常没有变化。我们现在心会有变化的，因为你已经堕在两边了，顺你的欢喜，不顺你的难过生气啊，有变化，常没有变化，心没有变化，真如性就这样。乐什么呢？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乐，所以无上菩提解法乐，一切明白，度丢都弄行弄塞，心里一看，哦，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通通晓得。那通通晓得，如果我们有我执，我们有法执烦恼了，哎呦，通通晓得，然后对。如果看到哎呀也对我们不好的，你就很难过了。所以你看，在我们还没有证得如如不动以前呢，通通晓得是有障碍哦。所以有的人有神通很烦恼，因为他看到他明天后天会怎么样，可是又不能改。所以有个故事啊，说有个不是故事哦，是真的哦。以前在台北啊，在流行一个什么开天眼的，开天眼啊，你交了钱，其实不是开天眼，叫开阴阳眼。他用一种咒术，一种咒力啊，把你那个阴阳眼打开，叫你可以看到鬼怪，看到鬼。所以很多人很好奇，觉得哦，花了一大笔钱呢，哦，去开了这个阴阳眼。开了以后，哎，他可以看到白天呢，如果在下午的时候看到，哎，别人看不到的，他看到，哎，那里有一个什么什么，哎，好像蛮好玩的。可是到了晚上上厕所一看，厕所里面带了一个人，家姐在昏呢，对不对？因为别人看不到，他看到了，所以老天很疼爱我们呢，叫我们不要随便可以看到什么，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怕，咱也活了了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全好了，他什么都看到，一到晚上看到没有头了，没有脚了，啊，神经快要分裂了，又花一笔钱说拜托啊，请你帮我把这个阴阳眼再合起来。他说对不起，我只负责打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合起来。那些人最后都住到疯人院去了。所以诸位，如果你不证得如如不动，你一切通达，一切染，那也很糟糕。你一切一无上菩提，你通通晓得了，这世间事都晓得，这晓得通通染的，那也很痛苦啊。所以你看他无上菩提解法乐，一看就晓得，真的。还有一个无上涅槃即灭乐，他的内心是不生不灭的，虽然照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他绝不染，不动心的。所以他这两个一配合，那就有快乐了，又了解又不染啊，知道这个世间的事实真相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常不变异，乐就是这两个。常乐我什么做得了主啊，自己做得了主啊，啊，嬉笑怒骂随缘任应，任应自在，做得了主啊。我们做不了主啊。我们知道说我不要烦恼啊，我不要妄想啊，你做得了主吗？不要妄想，偏偏要妄想。我不要生气，偏偏要生气。我不要烦恼，偏偏要烦恼。我不想啊，不想啊，偏偏想。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我常常劝人家不要想啊，不要想。我知道劝他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但是嘴巴不讲也不行，是不是？劝他还是要想。这个没有修行的功夫，就是降服不了。所以那个我就是可以当家做主，自己做得了主啊。所以要学啊，这个尽什么一切不染，在任何境界，苦的境界、乐的境界，它都是清净安详自在。所以用真如性就是容色的这种俗语很多，但是容色就是不出这四个字，常乐我净这四个字。所以我刚才讲安详自在平怀永安，极灭永安，平等清净安详无碍解脱圆融，大家帮我想想看， 有些什么名词，都是这些很多很多，这无量无边，这功，这种他这个真如性的功德太多了。但容色就是这常乐我净，心安理得，平等无二，用这样以智慧观照一切法，不起不舍啊，啊，即是见性成佛道啊。用你的智慧观照啊，这个观照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八万四千种智慧，在境界中观照离相啊，这般若智慧观照在境界中不离不舍，一切清楚，一切明了，但是一切不然，那这是转烦恼成菩提了。就像这样的境界，就烦恼即菩提，这个就是见性成佛道啊。所以佛法是在世间呢，是在你的世间呢，就是我们一念不觉，就是自己迷呀，不觉呀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执着我，执着境界啊，在生一切烦恼，生活中不得解脱啊。其实佛法就是应用在生活，你解脱了以后，你要教别人解脱啊。所以真进克文禅师有一次问他的弟子啊，然后他的学生啊，问了也未啊，那他那个弟子很精进，天天的很精进，非常精进。他就问他了也未，了就什么，悟了没有，通达了没有，了也未。那个弟子很惭愧，未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很精进，可是还没有通达，未了啊。那真进克文禅师就跟他讲，你吃过粥没有？他说吃过啦，了啦，对不对？他又问，那门外是什么声音呢？他说下雨，是雨的声音啊。他又问，那你的面前是什么东西呢？他说是屏风，这是一个屏风，这是那我们的这个某某大人所送的屏风，供养师父你的哦。那这个真进克文禅师说，这样你还懂吗？你还了吗？他说还是不了，还是不会。他还是讲说了这么多还是不会，明明就在眼前，你看得这么清楚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那不能直下慧取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一念心急躁啊，他还是不了啊。他的师父就没有办法，他说好吧，听汝一诵啊，听我一句话啊，随缘事了了啊，日用何缺少啊，随着缘事了了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你哪有什么事情你看不清楚的。所以你眼睛一睁，你跟我一样，我们跟诸佛如来一样，眼睛一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耳朵一听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你那佛不动心嘛？就差别在这里，无住身心不动心，你动心啦 你把外尘当成实有就动心了，佛不动心啦。所以人呢，诸佛如来可以随缘事了了，他可以应用自如，应用自在，这个是用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一切法，不取不舍，应用自在啊！啊，所以随缘事了了啊，日用何缺少啊？我们缺少什么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眼见色，耳闻声，一点障碍没有啊！说你看啊，那。并不是说是啊，人家诸佛如来眼睛见很自然见，我们见这样就短了那笔，那这样才看得到，不需要，你也是很自在就看了、啊、很自在听了、啊、大家都一样，就是你心不自在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见闻秀常皆知，我们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啊，都是这样自在啊，可是我们不自在就是在见闻嗅尝皆知，接触到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，你不能了了啊，你一切法又取又舍啊，身处这样的心而已啊。所以他讲啊，这个随缘事了了，日用何缺少啊，你缺少什么？所以一切但寻常啊，一切但寻常，自然就好，很自然寻常啊，不要去故意的做作啊，没有必要啊，不要去攀缘了、啊、这自然就不颠倒啊。开了这，他的徒弟一听，豁然大悟啊！所以为什么马祖禅师跟我们讲，平常心就是道，没有造作啊？什么是平常心？没有贪嗔痴，没有圣贤心啊，也没有凡夫心，没有造作心，离作执认灭四病，清净安详自在随缘，平常心是道，平没有变异，常对不对？不攀缘啊。没有生灭 平平常常，所以我们俗话常讲平安就是福啊，平又安，这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佛法是在我们日用平常中，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啊。这首句子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啊，我怕大家有的人在写啊，我分段说明看大家记不清楚，我再念一次啊。这个真净扣文禅师就讲了一首句子：随缘事寥寥，日用何缺少，一切但寻常，自然就不颠倒啊啊！所以这个就见性成佛道啊。接下来我们请看经文啊，242页第二行啊，善知识，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，悉修般若行，持诵金刚经，即得见性啊。六祖大师接着又讲，假如你要入甚深法界，这个甚深法界也就是实相法界啊，实相也就一真法界甚深啊。那我们现在只是看到法界的表面啊，那为什么讲甚深呢？我们讲深都见不到底啊，真如甚深法界，真如法界啊，我们讲深不见底，深到最后看不到了，那真如谁看到了？那个谁看到了？谁看到了？大家都看到啊，根尘接触都是他，可是为什么呢？他的大家看到只是表象啊，不见到他的本体啊。那我们现在所以迷的时候，整体法界都是我们的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悟的时候整体法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真如实相啊。可是真如实相的离体甚深我们不了解，为什么讲这甚深呢？你看那个大乘起信论就说了，一切法根尘接触，一切法离名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心言相，毕竟平等，无有变异。这个，无有变异，不受破坏是吧？不受破坏，哈，这个无有变异，故名真如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把它整个句子背，把它背出来了。一切法从本以来，离名字相，离心念相，离言说相，毕竟平等，无有变异，这个不永无破坏啊，故名真如。你看，离名字相，离心念相，离言说相，你讲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境界？言说不可得啊，是实相境界啊。所以是实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所以连实相这两个字都。不能说我见到了实相，那你看到还是一个相，还是个虚妄。所以实相境界就是为悟啊，你是悟入你自己这一念真心啊，那你就证实相。所以事实这甚深法界要什么呢？要你的心离有的念，无的念，就是当你证得念本清净，本来清净的这个一心，你就证入一真法界了，你就证入这个境界了。所以它不是言说的，不是说明的，所以才讲甚深，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去讲它，没有办法去想它，没有办法去形容它为物乃知，所以就用甚深法界。这个叫一真法界，也就是实相法界。即般若三昧者，三昧就是三昧正受，也就是定慧等时而得到了正确的受用，哈，有体有用，定慧等时。那三昧有很多种三昧，比如念佛三昧啦，哈，还有我们讲波捉三昧，有很多种修行的方法，而最后证得这三昧正受。但是这里所指出来就般若三昧，就是依般若智慧、般若观照、观空离相而得到这个三昧正受，正确的这种觉受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告诉大家，善知识，如果你需要证得实相的境界，一真法界，这甚深法界，离名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心缘相，这个一心呢、啊，入一真法界呀、啊，以及修这个般若三昧者，你要修般若行了。般若行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，般若行就智慧行，念念不一呀、啊， 换句话来说，就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啊，般若行。持诵《金刚经》，记得见性。所以你看，《金刚经》经过弘忍大师的这个倡导，六祖大师的宣扬，所以变成家喻户晓的一部经典。所以六祖大师赞叹持诵《金刚经》，记得见性。那有很多人真的他也是念《金刚经》，背《金刚经》，可是背了三十年，奇怪啊，我七分钟背一遍，我不到十分钟背一遍已经够快了。有的人他七分钟背一遍，我说阿弟喜欢他背，他说如果你说我那时候可能这样，那这怎么背嘛？只有他听得懂，对不对？他背得这么快，我十分钟不到十分钟背一遍了，很多人就已经听不懂了，你知道哈？他就这样背一遍哈，然后他就奇怪，我背得这么快了，为什么还没有见性呢？对不对？他只有词啊，他只有诵啊，没有词啊。诵你能够背得很快，可是他背得很快了。我说你背得很快，心里知道他在讲什么？他说我心里是打妄想，他背得太快了，这个太顺了。他说他拼命在打妄想，背得很快，那这个不是词诵啊。所以千万不要误解持诵《金刚经》，记得见性，否则你持诵三十年，七分钟变一变了，你还是一样不得见性了。要能够持就是什么？受持，诵就是意而不失，里面的那个精神大意，你不会失掉。怎么受持呢？《金刚经》第一件事情叫你发大心呐、啊，发菩提心呐、啊，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，发大心。然后你看底下发大心叫你。修布施，我在讲布施就是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然后要离相，三轮体空无住相布施，那个就是舍，从这里下手。那从这里下手，最后他的成就的是无住身心，身心无住，因为无住身心生的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心，我们住相身心生的就是我们六凡法界的这种心。如果是不住相不生心，那就生为缘觉的境界。所以住相生心就生佛法，不住相生心就生佛法，住相生心生世间法，离相生心就生出世间法，生佛法。那无住相生心也就是无为法，但是这个是要开悟以后才能够做得到的。但是金刚经它也有讲它次第的方法，所以我们一面诵持金刚经，要了解金刚经的精神哈，叫我们观空离相。但从什么地方下手呢？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从持戒修福。持戒修福，你看那个须菩提尊者问佛陀，佛陀说哈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，世尊，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，生信心佛，生实信佛。佛告诉你，莫作是说，如来灭后后五百岁，也就现在这个时候啊，有持戒修护者，以此当计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，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众生根，以无量千万佛所种之善根，对不对啊？若以一念生尽信者，是不是如来悉知悉见？你看看持戒修护者，他可以入实相的境界。所以从这里入手，尤其在我们这个末法这个时候。但是大家要晓得，很多人修福哦，很多人修福，但是他那个福是跟依吃相应的，吃福啊，吃依吃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布施可以啊，叫我不喝酒，太苦了；叫我不去跳舞还不行；叫我不去吃花酒，门都没有；叫我不去打高尔夫球，哦，那太痛苦了。那布施可以，你要多少？支票拿来，你自己开，对不对？哦，很洒脱啊。但是你叫他放弃这个啊，哎呦，苦死了。所以这个将来感得的就是吃福。所以你知道福德，你这个福要有德，那个德从哪里来？从持戒而来啊。所以持戒修福能够相应到金刚经的精神啊。这佛在金刚经为我们授记啊，这种人能够这样长期的修行，佛陀告诉我们，你能够长期这样修行，有一天你能够一念生尽性者，就是你能够开悟自信，如来悉知悉见啊。这从这里下手， 所以我们一面受持金刚经，要记得金刚经的精神，同时你持戒修还有一件事情，忍辱。金刚经特别强调布施跟忍辱，所以我刚才也在提出来了，布施就是要懂得四无量心持啊，我希望众生都很快乐，把快乐给众生，悲对不对，我希望拔济众生的苦啊，众生有苦我希望帮他分担，对不对，分担众生的苦，然后感同享众生的乐，所以喜就是这样子，看到人家成就，甚至于你的冤亲债主，你的敌人他成就你都很高兴啊，他成功了你都很欢喜。舍什么？养成日常生活，养成这种习惯啊，不觉得你有功德了啊，你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啊，所以舍比不是什么都不晓得了，就是你变成生活习惯，人家说哦你做那么多好事，没有啊，这自然就是这样。你问佛菩萨说哦你度那么众生，那么多众生，他说没有啊，我从来没有度众生，这是他的生活习惯，他生活就是这样子舍。所以布施就是要达到这一点，布施的精神在这里。那忍辱的精神，你看金刚经也讲忍辱波罗蜜，忌讳忍辱波罗蜜，是名忍辱波罗蜜，所以在六度里面他特别挤出这两个，忍辱就是修包容，一定要记得包容。所以你在同事之间你多做一点事情，或者同事占你一点便宜得到什么好处，对不对啊，你要修包容啊，给他，然后用这慈悲喜舍再加包容的心，哦那你这个菩提心菩提果一定长得很快啊。所以我常常听很多人说，哎呀我啊替人家做事情功劳都是他拿的，最后他还新升科长，我还是个科员，我很不服气，我这学佛怎么学到这样他得到好处是世间的东西啊，你得到的是智慧啊。所以金刚经你要怎么能够依持戒修福，依忍辱修福来开启智慧，你这一些怨念没有了，那就是你要开智慧的时候。如果你都这样做，做的什么都没跟人计较，什么都放得下啊啊，一点点水水念，对我们谈话叫水水念。碰到人，哎呀，他那个人，我对他那么好啊，他对我怎样，我都忍辱啊，他对我怎么样啊？碰到他都讲，哎呀，他怎么样，我对他怎么样啊？结果我都没有得到好处，哎呀，碰到他也这么讲。诸位，你永远不会开悟，对不对？虽然你修很多福报，一点用处都没有啊。对不对？将来感得的是吃福，所以要什么呢？你虽然这样持戒修福，但是习以为常，觉得那没有什么嘛，大家欢喜就好嘛，没什么事情嘛，笑口常开，哦，那你接近开悟的时间就近了。所以持戒修从这两个，修包容心，修广大心，再加上四无量心融合在一起，然后这种大圣的心量常住在你的心，慢慢慢慢你就会融入称信啊，啊，你才会能够成就啊。所以持诵般若经，这个金刚般若不能记得见信啊，大家晓得，不是你六分钟背一遍，千万要记得，是记得大圣心量，记得金刚经的精神啊，观空离相，不住一切相，然后要晓得发大圣心量，要持戒修福，从这里去入手，然后一面持诵，一面观想，深深的想那里面的意义，在含住专心的舍心，含住，然后借着你的修持，也许你念到某一个句子，啊，原来是这样，身心脱落，原来就是这样的心，就在那个经文里面就会开悟，悟实相。所以开悟的缘，每个人的因缘不同，但是《金刚经》它每一句话里面，每一段里面都有，句句都是经呐、啊，啊，每一段里面都有无上法宝。你如果能够这样做，一定有一天能够相应我们的自信的。所以持诵《金刚般若经》，记得见性，当知此功德无量无边，经中分明赞叹，莫能计说啊。这里面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呐、啊，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你看那个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那个较量福德，啊，你看最先是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接下来是用红河沙数红河沙的七宝来布施，接下来是用红河沙数的身心布施，再接下来说是 初入分以红河沙的生命布施，中入分复以红河沙的身布施，后入分亦以红河沙的这个身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，还不如四寂寂。四寂寂叫你见空性门，叫你知道一切法不可得。如果你证得这样的，我执破了，好了，一切我法二执这一破，整体宇宙就是你自己一个变现的。你这一念心，火不能烧，刀不能砍，水不能淹，无穷无尽，有物先天地，无形本寂寥啊！这个不足四十雕啊，它绝对不会凋谢的，无生无灭，无有穷尽。这一念心，急躁的心，你知了不可得，但是无量的智慧都在里面，具有三明六通，无量百千万亿化身，一切智慧，一切神通变化圆满具足，这个整体宇宙就是你的依报环境，就是你自己。哎呀，这多殊胜啊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来啊。我们就是因为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无缘长六出，先天在那里追逐色身香味触法，吃到一点你心里觉得好吃的东西就念念不舍，拿赚到一点你心里觉得得到便宜的就高兴得不得了。其实啊，那有什么好高兴的？你要的说不定别人很讨厌的，你讨厌的说不定别人正喜欢的，所以你讨厌的就是你喜欢的，就是你的习气，你讨厌的也是你的习气，都是习惯不同而已啊。啊，所以你看那个有些人要那个古玉啊，那个古玉听说如果是埋到坟场里面啊，里面变色了，变成什么吸什么那个死人的颜色，以后那个古玉哇贵得不得了，珍贵得不得了啊。那你看看呢、啊、说不定你去跟他讲说，哎呀，碰到一个人说这个古玉是非常的珍贵啊，这个是多少死人盖过的啊，那个人一定哎呦你不要拿的，那赶快拿走赶快拿走，吓死我了，对不对？说不定就有人这样。所以你看你喜欢的说不定人家最是讨厌的、啊、这世间所有的 喜好疑惑，这个六成的东西是随个人的习气啊，你知道有人喜欢吃臭豆腐，人闻到就想吐啊，所以这个都是习气。所以你喜欢你所贪得的只是一个习气的而已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为了你这个习气而惹了这么多的烦恼，而生死疲乏，是不是太不值得了？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诸法空寂啊，身心世界不可得了，放下万年，勤求无上佛道，所以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。所以这个是功德无量无边，金刚分明，在他莫能具足，此法门是最上圣啊，这叫你明心见性的，为大智人说啊，为善根人说啊，这个法门呢、啊。是最上圣，是为大智人说，为善根人说，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啊。那般若法门是为利根众生的，为什么呢？利根的众生他不是依文字相的啊，他不是依文字相，他是依般若的，他依自心的智慧，当他听闻到一切境界是空的，空的放下来，不可得放下来，好了，身心脱落以后，他不再知法相。我就跟你讲，他悟了，他入了那个知难行易的境界以后，他的随顺他的心，随顺他的心，在境界中心稍稍一攀，马上放下，稍稍一攀放下，就这样子。那没事就随顺心，心如果不动，那就随顺心的随缘任运，随顺自心的妙用。可是，在根尘接触的时候，心念稍稍一动，他就放下来，放下来就休相。放下万年，就这样。他是所以大圣是依般若，般若是依从清净心而生。那小圣人他执着，他说世界空，没有空啊，怎么会空？吃起来这么好吃，看起来这么好，看起来这么漂亮，睡在那个碰尘跟睡在那个硬绑床差别不一样啊，怎么会空？对不对？他不能空啊，所以你跟他讲空，他不了解。所以只好说，那你要依八正道，依四这个五停心观、四念住、七正勤、哈、啊、四如意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，叫你执着这个条纹一条一条一条这样去做，做到最后，好了，我不起相了，我也不动心了，我不起相，我也不跟他接触了，对不对？最后你得了第九次地定， 但是你不见自信的真实妙用呢？所以你证到这样的境界，稍一起心，尘老先起，所以你无所住而不生其心呐、啊，啊，你就依着文字这样修，这样学，学到最后是得了定。那大圣人，他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，他知道是啊，他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淡，智慧很高，看得很淡。一听到说空不可得，我是五蕴皆空，是五蕴法，不是实有的。一刹那之间，他相应了，然后他了解自心又具足如来智慧德相。哦，没错啊，啊，我们心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啊，了了分明了、啊，没有障碍啊。所以他就能够顺自己的心了、啊。所以大圣人是依般若，就是依你的清净心的妙用；而小圣人他不知道法空，所以他就依着这个言说文字相而修。所以你看，《般若经》就叫你一下观空离相，然后让你的自心的智慧现前。这大圣依般若，小圣是依八正道，道理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啊，他为大智人说啊，他悟入了这一念真心以后，他能够随顺这法性啊，称性随缘啊，为上根人说了。那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，小根小性呢，他执着这世间是有啊，我是有啊，我是空，但无因是有啊，我是受受想行识这五个组合的。我虽然是空，但是受受想行识有啊，根尘接触这个境界有啊，我是空没有错，但是这个有啊，所以他执着这个有。那为了破除这个执着这个有怎么办？好，佛就跟他讲依教条，第一条你要怎样，第二条要怎样，要守250条戒，要修八正道，修四圣体，降修，修到最后你得了昧受想禁定，进入第九次地定，出三界了生死。但是这不是究竟，你还要从空出假，回小向大，继续修大圣的菩萨心，你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，才能够明心见性啊，才能够任性自在。所以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，他害怕了，那这样我怎么修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法可依持，那我行为一动就乱了，对不对？一讲话就骂人了，对不对？一接触六尘，心马上乱了，那我怎么修？没有东西可以依靠啊！所以小根小智人心一定要给他一个依靠，没有依靠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大根人他知道不可得，放下身心世界，他不要依靠，依靠自己的智慧，依靠般若智慧。大家晓得丹霞和尚是我们佛教史里面一位很活泼的一位出家人禅师，他在石头西迁和尚那个地方啊，有一天石头西迁和尚告诉大家说，明天我们到佛殿去除草。好了，第二天早上他所有的弟子每一个人就拿着畚箕啦、镰刀了，就去除草了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，他拿了一个脸盆，装了一盆水，拿了一把剃刀，说除草，请他是除草，因为这个是佛殿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草嘛，三千烦恼草嘛，对不对？那其他人就只好跑到大殿去除那个寺院的那个大雄宝殿的草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这个真正是佛殿啊，真佛住在里面了、啊，可是他现在被这个五蕴的乌云把它盖住了，真佛住里面了。啊，他的师父很高兴，就问他剃度，剃度完了以后就叫他惭愧，对不对？要做什么呢？讲戒律啊，出家人要懂得戒律啊。他问他说：“师父，他问他说，师父你干什么？叫惭愧，开示戒律。”他捂着耳朵就跑了，不听，我不听这一套。大圣人什么称性的，他依自性般若啊，他完全依自性般若。所以你看丹霞，他有一次他住在人家寺院里面，那个寺院的里面的人看啊，他为了帮助那个住持啊开悟啊啊，但是寺院里面的人也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，跟他讲。我们这里没有客房了，他没有客房，我就住大殿。住大殿晚上一冷，就把那个大殿里面的那个佛像一尊一尊拿来辟了烧火，对不对？这是丹霞辟佛非常非常有名的，这个公案很有名的、啊，能嘛辟佛。哦，那个出家人一看不得了，就告诉那方丈和尚说：“哎呦，今天来了一个疯和尚，把佛像请下来 在那劈了烧火了。那住持和尚慌慌张张的跑过来说，你干什么烧了佛像？他说，我烧佛像取舍利呀。他说，木佛里面怎么有舍利？那没有舍利，这多拿几尊来烧嘛，没有舍利，对不对？当下劈佛啊，是吧？真佛不是在那里面的，真佛就是在你一念心里面的。所以你看他心无所住啊，无所住。但是呢，他虽然这样做，第二天他离开了以后啊，那个住处和尚啊，眉毛掉光光啊，为什么？这个亏待了大善之士啊，你知道，对他不恭敬啊，亏待了善知，眉毛都掉光光。对，所以诸位啊，这个他，你看他，我们看这是出佛身邪的，这个罪过是住处方丈要承担，要劳命。所以你看看他称信，但是教化他，不是教他这个。就故意这样做，是告诉他佛不是在木头里面，真佛是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我们这一念觉性才是真佛。所以我常常，我前些日不跟大家讲吗，如果你不悟，要找真佛，要见佛好难呢、啊、这定中见，这梦中见。如果你觉悟了，你不见佛都很难了、哦、为什么呢？根尘接触都是佛现前，为什么呢？自信是佛，自信你见不到，见闻秀长觉知，这个觉性是佛性，但是这个佛性你见不到它，就好像镜子会照东西，你找那个镜子的照是什么东西？虚空啊。那个，但是你找照不到，但是你站在面前，它就把你照出来了。所以那个照就是你站在面前的那个相。所以你要找这个觉性的本体，你根本看不到，是真空妙有的，但是用上你处处看得到它。对不对？在眼也见，在耳也闻，在鼻能嗅。所以迷的时候总是以为色身香味触法，悟的时候他知道全部都是自信显，就是一个性而已。所以你悟自信，根尘接触就是佛啊。所以心外无佛啊，啊，根尘接触都是佛啊。所以入理一心不乱，根尘接触都是佛啊。所以佛是尽虚空遍法界啊，但你，所以他就用这种丹霞和尚用这种方法来令那位住持和尚悟佛性，悟自信。丹霞和尚你看他做这种批佛的，我们觉得这不得了啊，但是他任性，称不是任称性，随顺般若的智慧。所以你看，如来随顺缘觉，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境界，目的就是利益众生，教化众生啊。所以这个为大圣说，为上根人说，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。小根这个小智他执着啊，他执着我啊，执着外境啊，所以他没有东西修，他就顺他的习气了，就迷惑颠倒造业了。所以一定要跟他讲一条一条，叫他真的这样做，从约束你的身体，好，因为约束你的身体，间接就约束你的心了。我们在感觉我在约束身体，其实就是约束你的心。等到你心体得自在了，心也就解脱了。所以戒是清凉戒的，刚开始持戒的时候觉得很不习惯，等到你得了定了，就觉得很自在了。像以前默学有抽烟，二十几年前我抽烟，一天要抽两包，所以一到夏天很难过，因为夏天只穿了一个短衬衫，这里要摆一包长寿烟，这里要一个赖打，那个赖打而且还要那个丢捧的，一打开会砰，对不对？表示很神气，对不对？好重，那个扣带好像压得要快要破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感冒的时候喉咙痛，不抽呢很难过。那刚开始我戒烟的时候，哎呀不舒服，常常会想到抽烟呢、啊，想到抽烟呢、啊，常常会想。抽烟的时候吃口香糖啊，吃什么东西来代替啊？等到几年以后把烟戒了以后，你看现在没有烟瘾多自在啊！所以有烟瘾是苦恼啊！所以我们执着六尘的享受，就如同吸毒一样，刚开始好像觉得有种快感，有迷幻的感，可是等到你上瘾的时候，那已经不是快感了，是没有它很痛苦啊！就像抽烟抽上瘾了，你问那个抽香烟的人，你问他是不是在喝酒啊？他没有啊。我问那个我不喝酒，但我问那喝酒的人说，我有那个喝酒的人一喝啊，一两瓶了，我说 啊，酒有什么好讲？无啊，苦苦嘞。那个喝酒的人，他也会跟你讲啊，酒不好喝啊，苦苦啦。所以我喝都是用酱。哎，他们呢、啊？不是我啦，我是指那个喝酒的人讲的。他说我喝都是用酱。你看那个喝酒的人是这样，往炸的啦。他不是品了这样倒了，赶快倒进去。为什么苦苦的？但你看，但是肉身的苦苦为什么要喝？瘾啊，不喝难过啊。你看那有什么好？所以诸位，我们迷子在六尘享受就是这样啊，迷的刚开始觉得有点乐，养成习惯的乐就没有了。可是没有它，很痛苦，很痛苦，所以何苦来哉啊？所以临近自远，淡泊明志。我们如果能够过一个明净淡泊的日子，那是真正的快活的人。唯有明净淡泊，心念才会停止啊。所以心念止息，才是真正最快乐的人呐、啊！啊，不再攀缘了、啊，你的真智慧也才能够真正现前了、啊。心生不信，哎呦，我时间超过了一点。我们把这一段，这个讲回顾，讲文心生不是回顾。譬如天龙下移以言夫题，哎，我看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个星期再来介绍底下这段经文。好，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。随默学供念回向记，我们一起供念啊！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依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